王明达牧师所作。你说的岁数是真实的吗？经文箴言书12:22，是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马太福音10:26，掩盖的事没有过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被人知道的。世界上有许多人在说自己的年岁的时候说谎，许多基督徒也常在这件事上犯罪，在这件事上说了谎，常是使人以后必须多年多日继续在说谎，以致自己良心中不断的受着责备，心中常感到无限的痛苦，熟人的生活也就连带着受了很多的损失。最普遍的一种情形就是在投靠学校的时候，因为有年龄的限制，自己的年岁或是太小或是太大都不合格，在这种情形中只好撒谎报假年岁，如果自己的年龄太小便多报上几岁，如果自己的年龄太大便少报上几岁，这样一来便可考上学校了。这种谎言不但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必须每年继续的说，就算到转学或是升学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学校在转学证书或是毕业证书上所写的年岁是假的，所以虽然到了别的学校，这个谎言却不能不继续的说。就算到毕业以后到社会上认识，除了雇佣毕业证书，你才可以丢失这个谎言，不然呢你还必须继续的撒谎。这样一来有时候几年或几十年都没有方法离去这个罪过，当你远离神的时候还不知因此感觉什么痛苦，直到你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你每次提到你的年岁，圣灵便在你里面责备你说你撒了谎，你欺骗人，你受了这种责备自然不能不痛苦难过，你的喜乐和平安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损失，你所领的生活自然不能不因此受影响了。还有在谋取职业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，你因为年龄太轻便多报上几岁，或是因为年岁太大便少报上几岁，也许你就因为这样撒谎便谋到职业，但你因此所受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，因为你将有长期继续的撒谎，不断的受到圣灵的责备，直到你离开这个做事的地方。也有时候你虽然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这种种的关系，你到别处做事仍然不能不继续的撒谎，这种痛苦只有亲身受过的人才能知道呢。自然我不是说这种罪过是无法悔改无法处理的，不过总不免经过极大的战争，尝过极重的苦味，有时正需要准备牺牲自己的前途和事业，然后才能帮咱向主管的人证明以前的欺骗和谎言，请求更正自己所报的虚伪的年岁。这总必须准备的受羞辱、造折车、打饭碗、毁誓言。当然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受损失，有时候还能感动人、荣耀神，不过有的时候确实要受痛苦、造大劫，而且在为人生命以前必须准备遇见最不好的结果。这样做承认不容易，但长久受到圣灵的责备，心中感到无限的痛苦，比这个也不见得好过一些。这种战争和痛苦便是当日作为撒谎虚报年岁的酬报，犯罪正是世界上最不上算的事呢。还有许多人在进行婚事的时候报假年岁， 女子当中这样做的人比较更多些，因为自己的年岁较大，恐怕对方不愿意一直共白睡成，因此少十几岁。如果长得年轻一些，这件事更好办了。当时这都把婚事办好，极为想到撒谎是得罪了神。直到婚事成就以后，每年每日必须继续的撒谎，而且不但欺骗别人，还每日欺骗与自己成为一起的配偶。在这种情形之中，心里所受的痛苦一定比以前所提的人更重更深。这件事如果对自己的配偶失明，也许会引起极严重的结果，因此这种战争也必定更加激烈了。还有的时候，一个人就因为一次的撒谎遭了一生的不幸。比如说有一个30几岁的女子要同一个20几岁的男子订婚，如果他塑料自己真实的年岁，那个男子必定因为他年岁太大拒绝了这件婚事，因此他隐瞒了几岁，实际也是20几岁，同时他再极力把自己修饰的年轻一些，看起来也正像20几岁的人。这样一来，这件婚事便因此得到成功。直到10几年以后，这个女子已经将近50岁，这个男子却是40几岁壮年的时期。女子本来衰老的早些，再经过几次的生产，头发已经斑白，牙齿也掉了几个，面部的皱纹渐渐多了起来。一句谎言虽然能把年岁遮盖了几年，现在头发、牙齿和面部的改变，却把她实在的年岁都显露了出来。她的丈夫如果不是一个好色不好色的男子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也很容易引起了她再去追逐别的青年女子，这个女子便不免造孽的被遗弃了。如果这个女子精明能干，比起刚才丈夫的行动，一定不免争吵打闹，弄得天翻地覆，把一个家庭变成了战场。如果这个女子软弱无能，那就只好忍气吞声，自惭名不了。如果当日不说那一句谎言，这件婚事虽然不成，却可以免去了晚年的痛苦和悲哀，究竟哪一个更好一些呢？也许有人要问我说，如果这个女子不说谎言，却报告自己真实的年岁，她这件婚事不是无法成功了吗？什么？这件婚事不能成功，难道世上就没有别的男子吗？如果不隐瞒自己的年岁，也许不能嫁这个年轻这样富足的一个男子，但嫁一个年纪较大没有多少家室的丈夫，也能永永乐乐，富杀富岁，白手到老，不是交给年老受虐待和半途被丈夫遗弃还好得多吗？作为撒谎还自以为得计的人，有几个不是中自己的诡计呢？不知女子这样撒谎要造孽痛苦的结局，男子也何尝不是如此呢？箴言书3:33里说，耶和华救治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这个撒谎而铸成的家庭还能不招来救助吗？这不逆神的道路，不论你自己所计划所经营的怎样周到，怎样精明，总不用想能得好结果的。有许多人虽然不投靠学校，不谋求为治，不进行婚事，仍是不设真实的岁数。他们这样做就是预备着有一天有某种需要的时候可以这些方便。虽然也有人为某种缘故把岁数说得大一些，但多数的人总是把岁数说得小一点。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有许多好处， 他们却忘记了他们既这样撒谎不念神，便不用希望能蒙神赐福。经上说这经验是22:22，这谎言的罪是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偶然释放尚且是罪，何况在年岁上撒了谎，是在常常记述的说呢？在年岁上撒谎的人中间，又有一种人是为虚荣的缘故。他们想，如果说出自己的真实年岁，别人要讥笑他们这样大的年岁，人是这样没有知识和才干，人是没有成就什么功业，人是赶不上比他们年轻的人，他们少是几岁便可以得别人的原谅。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年岁说得小一点，可以叫别人说他们这样年轻就这样有知识有才能，便成就这么大的事功，因而特别尊重他们。大多数的女子更是喜欢别人说她年轻，好像年轻是一种特别的荣耀。他们这样做也不都是容易结婚的缘故，许多已婚的女子或许都已经没有希望再结婚的人，仍是愿意别人说他们年轻一些，因此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把自己装饰的年轻一些。他们是否消灭他们面部上衰老的痕迹，他们不惜冒着中毒的危险去把自己一白的头发染黑。他们总不喜欢有人问到他们的年岁，如果必须报名年岁的时候，他们便撒谎少报自己的岁数。有些人虽然暂时瞒得过人，却是在神面前犯了撒谎欺骗的罪。有些人所说的谎连人的眼睛都瞒不过，当他们自鸣得意的时候，别人已经在他们的背后讥笑记忆了，求容犯肉，弄巧成拙，可笑也不可怜啊。许多人怕提到他们自己的年岁，更怕别人问到他们的年岁，也就是因为他们想隐瞒自己的岁数，他们自己的良心也指示他们不应当撒谎，但他们又想隐瞒自己的岁数，因此最好是不提了。当别人问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里边想说，你这个人真是讨厌，我不愿意人知道我真实的岁数，你却要问我，告诉你真实的岁数我不甘心，不告诉你呢又不好使你难堪，少是几岁呢，我的良心又责备我，正叫我进退为过，坐有为难。有的人竟因此向人发出恶感，给人难堪。自然一个有见识的人不肯轻易审问别人的年岁，可是别人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可以欢欢喜喜的从实告诉他。别人问你姓名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作难不骂他讨厌呢？你为什么不对他撒谎呢？姓名可以从实告诉人，年岁为什么不可以从实告诉人呢？你说一下隐瞒你的年岁，并且怕人问到你的年岁，若不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理由，还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呢？有许多人说，在自己的年岁上撒一句谎，虽然是一件不诚实的事，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，而且又不损害别人，何必这样小题大做，为这件不要紧的事啰啰嗦嗦呢？什么？这是一件没有很大关系的小事吗？我再问你，报假岁数是不是撒谎？如果你承认这是撒谎，便不是一件小事了。神没有教训我们不口说大谎，小谎的几句并没有关系。大谎言和小谎言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你能否在这两样中间画一个界限吗？退一步说，总是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小的谎言，但小的谎言也能引到大的罪恶，弄出大的后患来。不但是非眼结合，卫生都没有，能使人丧命， 小小的一个伤口沾了毒也会叫一个人死亡的，这种事实不是不常见的吗？我们总不可忘记罪恶是有连贯性的，犯了一样便会连接着犯第二样、第三样，以至第四样、第五样，总是不犯另外一样的罪，至少也要连续的犯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同样的罪。一个人不撒谎便罢了，如果说了第一句谎，不久便会说第二句谎、第三句谎、第四句谎。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在保年这一件事上撒谎的人，一定不止在这一件事上撒谎。如果你不服我的话，我就好好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看我说的对不对。总是你极有把握在别的事上不撒谎，就因为这句谎言，有时也会逼得你不得不再说许多别的谎言。比如说，你如今33岁，你在撒谎告诉人说你是28岁，但是别人知道你们一家是在30年前才从江南去到河北省来的，别人问你是在什么地方生的，你为了验证你前面所说的那句谎言，就必须再说一个谎言，告诉人说我是生在河北省的。如果有个老年人记得你的父母在刚从江南迁来的时候就带着3个小孩子，但现今你却只有2个哥哥，他们问你那个到哪里去了，你这个时候便需要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已经死了，其实并没有死，正在那里活着对人撒谎呢。就在那个老人便对你说，那么你是老四了，你这个行三的孩子为了要遮掩1003句谎言，只好硬着头皮承认自己是老四。那个老人从此便叫你四先生，这个名声一传出去，你无论见了什么人都必须撒谎承认自己是你父亲的第4个儿子。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说你的3个叫什么名字，是几岁死的，你还必须再说2个谎言，掩盖这个从来就没有成型的3个是一个名字，以后再给他捏造一个岁数。假设再有人问你说他埋在哪里呢，你还是要用你的2片嘴唇给他织一块坟地。你起初不是谎便罢，如果说了第一句谎话，早晚有一天你就必须连接着说一大套，并且还不知道要操着多少罪过和后患来。你自己想想，这句谎言报一个假岁数有大关系没有吧？不是真实的岁数还有一种害处，就是极容易因此毁坏你的信用。也许你在别的事上很诚实，只有在这一件事上撒了一个谎。有一天别人因为某种缘故发现了你所说的岁数不是真实的，他们就不再信任你，便以为你是一个撒谎欺人的人，他们也许从此在别的事上再不信任你。如果这个时候由于你为敌的人听见了这事，他们便根据这件事再给你捏造一些别的事实去揭发宣传，别人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，便现其他的事也是真实的，到那个时候所受的损失便无法弥补了。比如说有一个女子当结婚的时候在年龄上隐瞒了几岁，直到结婚以后有别人诚信破坏她的家庭，便造着留言说她隐瞒岁数，又说她在未婚以前行为不正，和其他的男人发生过关系。她的丈夫听见这种留言一定要详加调查，结果发现她过程是隐瞒了岁数，她就根据这件事实认定别人所说她的行为不正也是事实。其实 这个女子因满岁数却是真实行为不真，这件事完全是很大的人所遇到的。可是因为第一件事是真实的，就很容易使她的丈夫对于第二件事认为也是真实的。她虽然矢口否认，却很难消除她丈夫心中的疑团。如果这个丈夫是一个心怀宽大见识极明的人还好，假如这个丈夫是一个嗜好吹意容易嫉妒的男人，这个家庭的前途便不堪设想了。那个依照谎言破坏别人家庭的人固然可恨，但如果这个女子妻子不隐瞒年龄，不也就是这个人没有称职的机会了吗？不知在夫妇中间，就是在其他的情形中，一个人也容易因为在一件事上撒谎，使别人在其他的事上不再信任他。谎言这是最害自己的事。亲爱的诸位啊，从今以后应当在言说上十分诚实，平日就一点不隐瞒真实的岁数，投靠学校，寻找自己的进行婚事或者其他的事，提到年岁的时候总要绝对诚实，应够受面前一些微小的不便，不够说谎得罪神，以致大受后人的审视与后患。别人问到我们的岁数，不便责怪他们，更不当撒谎。如果有特殊的情形无论告诉或不当告诉一个人，就直接是不告诉他，也不当用人的方法把自己伪装的年轻些，不当把白发染黑，这些都是虚伪不诚实的行为。如果以前已经说过谎言，就当着神面前承认这种撒谎欺骗的罪，求他赦免，并且接受更正以前的错误。如果你所处的局面特别困难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好，就当访问在主内有经验有见识的圣徒，请他们指导帮助，终当是否处理这种撒谎欺人的罪，并要将你所受的责备和痛苦与这种撒谎的害处告诉其他的圣徒，叫他们早早躲避这种罪恶。不但在年岁上不可撒谎，无论在什么事上都应当绝对诚实，或在家庭中，或在社会里，或在信徒，或在不信的人，或有大关系的事，或无关紧要的事，都当立定心志，无论如何不说谎言，不欺骗人，能够受审视，能够得罪人，一个不念神，一天一物，以后不后在乎，失之东恶，有口受之伤矣，迷途为缘，尽是则废，望者不计，来者可追。诸位啊，切莫再走撒谎欺惑的道路啊。